前尘影视，如梦如幻，泰山北斗，永垂高烛。
上来，把修占山寺的经过大致都说过去了。因我脑筋不好，对过去的事想前头往后头，说后头往前头，还有同时而坐掺杂在一块儿的事，说这条就把那条略过去了。我一生做事，既不求名闻，也不求利养，无论对什么事，不宣传，也不记载。过去的就过去了，心里不再萦念，也不求留痕迹。未来的还未来，不过分去追求。现在大家让我说过去的经验，趁心而谈，随便想到哪里就说到哪里，想起什么来就说什么，想不起来的就算完了。在北方修几处庙都没久住，唯在占山寺住的日子比较多，别处的事情多是委人代办，自己在外奔走，对里边细情不很详细。占山寺的事都是自己亲身经过的，所以知道的详细一点。可是事情已经过去十几年了，不能记得那么完全，且就记忆所及，把占山寺有关的事随便说一说。本来出家人不讲究看风水，我一向也不信这些事，在佛经里也不许可。曾把堪舆家列在四种邪命石中，谓之为唯口石。可是在世俗来说，无论盖房子或修营地，都想占一个好地方，虽为人杰地灵，亦可说地灵人杰境由心生，心因境有，亦未可厚非。关于占山寺这个地基，当初是叶公绰居士和一般盖庙同仁商讨选定的，只是看这个地势风景好，究竟怎样好法，当时也没找堪舆家来看过。民国22年1933年，占山寺还没动工时，我在市内甘肃路租房住，有一家大买卖，把北京真空老法师请来看阴阳宅。他是出家以前所学，现在有人请他，不得不如此应酬，并非指望这个。真空老法师和我一块儿住在甘肃路，那时有位好多事的居士也请真老到修占山寺的这个地基来附带给看风水。当然我是主持修庙的人，也希望在一个有发展的地方盖庙，陪同真空老法师前来。据他说，这个地势很好，可是还没到好的时候，必须过17年以后，地脉过来，有60年最兴旺的时候，可能有养众1000人时。过60年后，平平常常，还有200年好光景，平素还养100-200人。佛法在这里很能弘扬一起。200年以后，就慢慢有衰败现象。从民国22年 1933年计算，到民国39年1950年就是17年尽头，40年1951年就交好运，最有发展的时候。我对这些事很外行，究竟这话将来能否实现，不敢断定，现在不过姑妄言之而已。说到这里，我又想起本寺的老副寺智忠来了。智忠，东北吉林人，民国14年1925年跟介胥师出家，是我一个徒侄。出家后没处去，我让他在长春帮忙修般若寺。因为他没什么大本事，只好干些笨重活，为常住士发心行苦行。般若寺未动工时，我安他在那里看守。以后修般若寺，那些大木料都是他在老山里伐来的，前已说过。对于修般若寺，虽说他没功劳，总算有点苦劳。民国22年1933年计划修湛山寺时，因为这里没人，我又把他从长春叫到青岛来。湛山寺最先所盖的屋子是藏经楼西边的那间小屋，上边挂红洋瓦，寺外用砖砌起来。那时湛山寺的地基还是一片深山旷野，杳无人迹，寺外阴森森的，都是松树，在林里往外看什么也看不到，除了山草就是树木，地方清幽得很。夜间猿啼鹤唳，鞭声四起，小胆的人在这里待着往往会害怕。至终他是一个出苦力的人，自幼念书很少，可是他心眼儿很正直，父性很耿介，做事心里一点拐弯也没有，老倔强脾气，到任何地方也不害怕。他一来就住在那间小红房里，直到现在十几年来还是住那间小屋。修湛山寺初开地基，运到木料砖瓦必须有人看守，找别人找不到，因为平素清闲惯了，受不来这份辛苦，而且也胆小害怕，这样只好叫智忠来。那时他预备到南方朝山，让我把他留住，十几年来为常住辛苦，庙里庙外黑天白昼，拿公家事比自己事都要紧。关于湛山寺所用的家具等，差不多都是经他手置办的。他平常为人并没什么大能耐，可以说是个很愚痴的人，对任何人也不会耍心眼儿，对任何事也不知偷懒，平常一句话也不多说。虽然脾气挺倔强，这些年来没有一个人说他坏的，平常办事很认真，一点不苟且，人给起一个绰号叫黑包公。因他整天在外面跑给常住办事，脸上晒得挺黑，说他是铁面无私。虽然他脾气是那么耿直，可是为正经事情给他谈起话来时，他面上也很和蔼。在出家里面来说，他算是一个苦恼人，对金忏佛事因晚年出家 什么也不会。五堂功课，直诵的经或咒还能随大家念，其他什么也不懂。按修行人来说，越是思想单纯的人越能修行成功，因为他没有其他乱念。如果一个人灵力得像猴一样，整天无名烦恼，妄想纷飞，表面上不言不语，内里却是隔藤满腹，这种人虽然修行也能成功，可是到底比那些思想单纯的人费劲。像智忠，他平常脑筋就很简单，他的功课除上殿过堂外，每天诵地藏经、拜佛、念佛，来回给常住办事。跑街时念大悲咒，一年360天风雨无阻，老是那样。古语说，智人无梦，因智人梦与醒无异，故言无梦。他虽不是智人，可是他平常睡觉或静坐时什么梦也不做，这大概是他天天诵地藏经的缘故。在地藏经地神护法品里说，未来即现在众生于所住处做地藏形象，烧香供养，瞻礼赞叹，世人居处即得10种利益。何等为10？一者土地丰壤，二者家宅永安，三者先王升天，四者现存异寿，五者所求遂意，六者无水火灾，七者虚耗辟除，八者杜绝噩梦，九者出入神户，十者多遇圣因。又在竹垒人天品说，若未来世有善男子、善女人，见地藏形象，即闻此经，乃至读诵，香花、饮食、衣服、珍宝，布施供养，赞叹瞻礼，得28种利益。一者天龙护念，五者衣食丰足，六者疾疫不临，七者离水火灾，八者无盗贼恶，九者人见清净，十者鬼神住持，22者夜梦安乐，28者毕竟成佛。这是念地藏经的好处。大家有愿发心的，可以把地藏经请出，把那些诵经功德全看看，常诵更好。至终虽然他平素不做梦，可是有时候也做梦，都是吉祥梦，而且所做的梦都很灵验。在他做梦时候和清醒的时候是一样的，无论什么事心里都能做主，绝不像普通人做梦一样糊里糊涂的。25年，1936年，修大殿时预备买木料，在本地买不到好木料，杨柳木或普通松柏木都不结实，过不几年就坏，而且也买不到大材料。以后托人到北京去买，正赶北京拆定王府，很多大木料没人要。定王府是明朝时候建筑的，到现在已经几百年，那些木料当初都是在老山里面仗皇上家的力量 伐来的老黄松，质坚料大，过千多年都不会坏的。到现在虽已几百年，木料经日光一晒，直流黄油。它所以不坏的原因，就因为它油性大。湛山寺推叶刚九、何武轩两工程师前往北京选购木料，花4000元买妥一批，并由交际路局免费运到青岛。当木料运至青岛时，湛山寺人并不知道。有一天早晨，志忠到我疗房说，
昨夜快天亮时做一梦，见来很多人，男的女的，老的小的，都穿古装，衣服很整齐，前面有一座首领老头，约70-80岁年纪，留挺长胡子，雪白。老头走到我门口，很客气地说，打扰老和尚，我们今天来很多人，要在这里找房子住。我说，我们这里没房子住，你是哪里来的？他说，我们是从北京地王府来的，我们在这里住并不占你们的正式房子，也不妨碍你们，随便找一个闲地方，或者在房上面的顶棚上都可以住。原先我们在北京地王府住，现在地王府已经拆掉，我们压木料跟火车一起来青岛，昨晚在火车站住一宿，今天一起早到这里来。房顶上哪能好住？不要紧，你们不能住，我们能住。看样子老头长得眉清目秀，说话很和气，绝不像一个恶人。无论说什么，他也要在这里住。后来没办法，我说，这事儿我做不得主，得去问老法师。老头说，好，我们今天特意来麻烦你，让你给老法师说一说，讨一个单，我们在这里不白住，将来给湛山寺做护法。我说，好，你先等一会儿，我给去问一下。这时我的梦醒了，窗外面正在下四板，我定睛想一想梦里的事儿，所见的人，所说的话，都清清楚楚，像不是做梦一样。
智宗师把他梦里的经过说完了之后，问我，
老法师，如何，许不许他住啊？
这时我忖思了半天，记得去年腊月间在北京时，帝王府皇宫还好好的，一点没动，也并没听说有拆除的事，心里很纳闷。我想大概不知是什么地方来了些草仙、狐黄白柳之类，预备到庙里来住。我对志忠说，
他们在这里住也可以，早晚不要胡闹，有惊动打闲岔。出家人在庙里一天到晚修行，他们仙家到庙里来住也是修行， 个人修行个人的，谁也别妨害谁。日后庙里师父们不扰乱他们，他们也好好护庇常住。如果他们有惊动、打闲差、损害常住，也一样按常住规矩签单。关于住的地方，前讲堂顶棚、法师寮顶棚或其他不妨碍的地方都可以住。
我说这话的时候是清早起来，吃饭后铁路局送来一纸取货单子，说湛山寺在北京定王府埋妥的木料已经运来。原来志中在梦里所听的帝王府是定王府之物，因他在梦里口音听错了。这些仙家都是压木料跟车而来，在北京已没处住。